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1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两天期间，目睹了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签署2500亿美元超大商贸订单，两国还朝着坚决反对朝鲜核野心的方向靠近了一步。但是分析人士说，无论是处理美中双边贸易问题，还是对付朝鲜核问题，双方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在川普接下来访问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时，朝鲜核问题将继续是首要议题。他们说，美中领导人在会晤中建立起来的好感将在未来几天、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面临真实考验。中国国家媒体不断提到2500亿美元超大商贸订单，并高度赞扬川普此次访华的成功。但是2500亿美元超大订单跟美中之间多达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相差甚远。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史建道说，除非中国改变它的贸易政策，川普过不了多久又会批评中国。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年度峰会，在贸易和安全议题上向中国释放出强烈信号，为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勾画出一幅国家安全、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愿景。川普11月10号从北京飞抵越南岘港，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年会。川普在峰会上发表演说，称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市场，但是一些国家却对美国施加重重贸易限制。他说，美国将不容许这个局面继续下去。川普特别提到中国，称他刚刚在访问北京时，当时当面跟中国领导人提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他说他并不责备中国，因为中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地区各国都会本着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但是从今以后，美国也会以美国第一为出发点，与地区各国公平和对等地进行贸易往来。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对北京前后跨越3天的访问，赶往他上任总统之后首次亚洲行的第4站越南，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在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川普当地时间11月10号星期五上午在北京的一个机场跟接待过他的中国官员们道别，然后跑步登上印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明显标志的舷梯，在舷梯顶端回头向人们匆忙挥手道别后，进入空军一号美国总统专机。送行的中国官员包括外交部长王毅。电视直播画面显示，王毅在川普登机前与他急促交谈。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对日本、韩国和中国访问之后，11月10号星期五抵达越南岘港，出席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就地区贸易等重大议题展开讨论。来自当地的报道说，在深刻见证了自由贸易利益的越南出席本届 APEC 峰会，川普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可能会遭遇挫折。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五说，川普总统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正式会晤，但可能会有见面寒暄的机会。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称，因为有其他行程安排，双方从来没有确认过川普与普京的会晤。俄罗斯新闻社星期五发表了看来跟白宫说法相矛盾的报道，称两位领导人可能会举行实质性的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让我来告诉大家今天的节目内容怎么样？
没问题， Go ahead。
今天我们要去打拳击， Boxing。
Boxing? Oh, look at that.
回顾经典美剧《六人行》。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谈谈换工作的事儿。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电灯泡。
电灯泡是 light bulb，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猜今天我们教的是那种打扰情侣约会的电灯泡，对不对？
You'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现在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is spelled C-A-R-E-E-R, career, and path, P-A-T-H,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职业生涯。求职顾问建议大家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
Having a non-linear career path can make you more interesting to potential employers.
有非直线职业生涯的人在雇人老板眼里更有吸引力。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the birth month of infants can indicate what career path they will take in the future.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出生月份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The month I was born will affect the kind of job I have in the future? That's interesting.
对呀、啊，哎 ，Jessica， 你是几月生的呀
？February. So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my career path?
哦、oh, ，恭喜你 ！According to the study, 二月出生的人最可能成为艺术家。
Wow, that's nice.
嗯，你说这和星座有关吗？我不是特别相信这些东西。
I don't know.But sometimes the predictions do come true, and when they do, i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你又说到大家听不懂的词了，咱们快来教一下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那天我去看微雕，真的很厉害。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刻了整整一本《红楼梦》，太不可思议了。我真的惊叹于雕刻师的精湛手艺。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ggle the mind. Boggle is spelled B-O-G-G-L-E and mind,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本身有吃惊的意思，而 mind 是思想、头脑。Boggle the mind 意思就是令人惊叹的。雕刻师在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了整整一本书，令人惊叹。这要是换了我呀，绝对不行。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最初计算机非常沉笨，而现在电脑做得越来越轻便，像最新的 iPad 2还不到80克。让我们来听听这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这段话是说，50年前，世界上运作最快的电脑占地要达到整个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有很多电子管和机械零件需要经常维修。可现在呢，我们手中拿的小电脑能够在短得多的时间里做多得多的事情。
这确实令人惊叹。想想我们现在不以为然的很多东西，摩天大楼、超音速飞机、基因工程，都是令人惊叹的人类发明。50年前，谁能想到现代社会根本就离不开电脑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令人惊叹的。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Linda 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而她的同事 George 却有别的看法，让我们来听听看。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这段话是说，乔治得知琳达变成他的上司之后十分吃惊，他完全没有管理员工的能力，他的报告经常出现纰漏，而且他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提高生产率。他是如何晋升的，着实令人吃惊。他肯定认识工厂里的什么重要人物。
在乔治眼里，没有实际能力的琳达能够晋升令他吃惊。 Boggle his mind， 大家注意，在 boggle the mind 中，我们可以把 the 换成任何人称代词， boggle somebody's mind， 令某人吃惊。在这里，
George was so baffled by Linda's promotion that it boggled his mind，
琳达的神秘升职令乔治吃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ggle the mind， 意思是令人惊叹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mind-boggling. A friend of mine got a Ferrari for her birthday. Isn't that something?
生日礼物是法拉利，够牛的。男朋友送的吗？
Yes! I joined them for a drive. It was fantastic.
人家情侣开车兜风，你非要跟着，真是个电灯泡。
They don't seem to mind. 不过说到电灯泡， let's find out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电灯泡。
Happy Friday, Donny.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吗？
Not ye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Let's go salsa.我今晚要跟两个朋友去跳 salsa， 可他们俩是一对儿，我可真不想夹在中间当大电灯泡。 Very bright light bulb.
I se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The third wheel?
Yeah. Wheel is spelled W-H-E-E-L. The third wheel. 第三个轮子。It's a very colloquial way of saying a third person joining a couple in a social context.
没错，我就是不想当 the third wheel.
Exactly. You wouldn't want to bother any lovebirds, right?
Wait, lovebirds? 爱的鸟儿?
Yeah, in English, we often use the word lovebirds to refer to a couple who are openly affectionate, especially in public. 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你不想打扰这对 lovebirds, 对吧？
可不是吗？不过这两个人很配。 They are a great match.
Oh, that's nice. You can also say, they a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A match made in heaven. 那不就是中文里说的天生一对吗?
there you go. Sinc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I'll go with you.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电灯泡叫做 the third wheel。第二，如胶似漆的情侣可以说 lovebirds。第三，天生一对是 a match made in heaven。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match made in heaven， 天生一对儿。不过虽然说缘分天注定，有时候也得寻觅好多年才能碰上合适的人。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find the one. The process itself will teach you what love really is. Don't you think so?
You're right. 而且这个过程越曲折，爱情故事就越动人。电视剧都是这么编出来的。
Speaking of TV show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Today, Will and Jane will talk about my favorite sitcom, Friends.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终极课程。 Will 和 Jane 在约会时聊天，谈到了 sitcom， 也就是 situation comedy， 情景喜剧。
Hey Winnie, have you ever watched any American sitcoms?
我以前啊看过 Friends 六人行，这算是个 sitcom 吧。
That's rightNow let's see what sitcoms Will and Jane like to watch.
So Jane, I know that you like watching reality TV, but what about sitcoms?
I used to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I cried when it went off the air in 2004.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But wasn't it pretty unrealistic? None of the characters worked very often, but they had a huge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Who cares?Sitcoms are supposed to be funny. 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real life.
原来啊 ,Jane 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哎。他说的对， sitcom 追求的就是搞笑好玩。谁会在乎情节的真实性呢？哎，对了 ,Professor,Jane 说他以前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she was very serious about watching the show.
哦，我明白了。如果做什么事情是本着 religiously 的态度呢，就表明啊你是雷打不动，一直在很认真的做。 Jane 看六人行啊一定是集集都看。他还说啊2004年这个节目 went off the air 停播的时候啊他都哭了呢。
Exactly. Winnie, the opposite of off the air is on the air. You could say Friends was so popularthat it was able to stay on the air for 10 seasons.
Oh, off the air, 反义词呢就是 on the air, 也就是播出的意思。
Why did you like Friends so much? Did you think it was really funny?
Yeah, it was really funny, but it also had a great storyline. All the different episodes were part of the same plot.
That's true.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dialogue was really good, too.
Oh yeah, the dialogue was great. I thought everything the characters said to one another was really funny.
So Winnie, what did Jane like so much about Friends?
她说啊，六人行的 storyline, 故事情节特别好，每集的内容相互联系，让整个节目啊有 one plot, 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
That's right, but Will has a different reason for liking the show, right?
对， Will 喜欢里面的 dialogue, 对话。他觉得啊，这些对话特别好玩。
The other thing that made Friends so good was the cast. All the actors were perfect for their characters.
Oh yeah, the casting was really great. The actor who played Ross did a great job. He was hilarious.
Really? I didn't think he was the funniest. My favorite character was Joey.
Joey was pretty good, but not as funny as Ro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was really romantic, too.
It was kind of romantic.But it got old.
Will 和 Jane 都觉得六人行的 cast 演员阵容啊选得很好。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on the show?
Will 说 Ross 和 Rachel 的恋爱的确挺浪漫的，可是后来就 got old 了。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啊，这些情节老演老演就变得没劲儿了
？Right. It means the plot lost its original appeal because it is too long or gets repeated too many times.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heard Craig's joke, I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fter he told it 10 times, it got old.
What about you, Will? Do you like sitcoms?
Not anymore. Ever since the series finale of Friends, I haven't found any other sitcoms that I really like.
Really? So what kind of programs do you watch on TV now?
Lately, I've gotten really into more serious shows, like crime dramas.
Huh? 自从六人行的 series finale, 大结局播完以后 ,Will 就再没找到好看的 sitcom.
That's right. Winnie, you can use the word finale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at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there is always a big finale with lots of fireworks.
奥运会的闭幕式啊，也可以叫 finale。Will 说他现在喜欢看 crime dramas， 这又是什么节目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说起来，我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呢。I used to follow it religiously.
So did I.
我还曾经打算也搬到纽约去，找一些可爱又好笑的室友同住，就像 Friends 那样去生活。
We all want to live the lives portrayed on TV.
没错，有时候啊，现实生活太无聊了，我简直想背个包裹出去流浪哎。
I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some change once in a while.
嗯，说起改变，咱们来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 Lisa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新计划。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na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的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 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工作中觉得无聊不如一试尝试，不过要是像 Lisa 这样 suffer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换个环境了。
Right, it seems like her current job is a dead end position. No promotion, no pay raise, and no fun.
对啊，这样的工作等于是在一天天混日子，浪费时间，不做也罢。好了，咱们下面换个话题，看场拳击比赛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I'm bored.
Uh-oh, bored again. I gotta find something exciting for you to do.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watch on TV?
How about 拳击比赛？
Boxing? Ooh, look at that. One of the boxers is really on the ropes.
就是嘛，那个可怜的家伙被打得退到了角落，靠在绳子上， on the ropes.
Actually, Yang Chen,、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is on the ropes if he or she is in a bad situation or really close to losing. For example, once the politician got caughttaking bribes, he knew his campaign for re-election was on the ropes.
垂死挣扎, right?
Well, 没有那么严重啊. It's more like 陷入困境.
Okay.
Well, look, this guy is getting really pounded. If he keeps losing, his coach will have to throw in the towel.
对呀，应该给他扔块毛巾，让他擦擦汗.
Actually, Yang Chen,When someone throws the towel into the ring, that means he accepts defeat in the match.
Oh, throw in a towel 就是认输。
Right. You can say that anytime you give up on something.
For example?
I asked Karen out on a date 10 times, but each time she said no. So eventually I threw in the towel.
Oh, poor Patrick. 不过你才被拒绝了10次就 throw in the towel。太没有毅力了。
Okay, coach, tell me, when should I throw in the towel?
至少要等他拒绝你100次。
原来在拳击比赛中扔毛巾就是认输。Throw the towel 就是指放弃，承认失败。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comes from boxing,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It means to announce that you intend to compete for something.
Oh,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把帽子扔进赛场里就表示要参与竞争。
没错。For example, I threw my hat in the ring and became a candidate for the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
哈，你竞选学生会主席，我支持你 Jessica.
Thanks, but I'm not really running for that position.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Oh, 对对对对对，你是二月生的，你要当艺术家才对啊。
Exactly, that's my true calling.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节目再见。
Bye 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两天期间，目睹了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之间签署2500亿美元超大商贸订单，两国还朝着坚决反对朝鲜核野心的方向靠近了一步。但是分析人士说，无论是处理美中双边贸易问题，还是对付朝鲜核问题，双方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在川普接下来访问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朝核问题将继续是首要问题。他们说，美中领导人在会晤中建立起来的好感将在未来几天、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面临真实考验。中国国家媒体不断提到2500亿美元超大商贸订单，并高度赞扬川普此次访华的成功。但2500亿美元超大订单跟美中之间多达5000亿美元的逆差相差甚远。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年度峰会，在贸易和安全议题上向中国释放出强烈信号，并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勾画出一幅国家安全、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愿景。川普11月10号从北京飞抵越南岘港，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年会。川普在峰会期间发表演说，称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市场，但是一些国家却对美国施加重重贸易限制。他说，美国将不容许这个局面继续下去。川普特别提到中国，称他在刚刚访问北京时当面跟中国领导人提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他说，他并不责怪中国，因为中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地区各国都会本着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但是从今以后，美国也会以美国第一为出发点，与世界地区各国公平对等的进行经贸往来。除了贸易问题以外，川普的演说还涉及网络安全、海上安全与航行自由等问题。他说，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追求独立、自由和安全的梦想。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对北京前后跨越3天的访问，赶往他上任总统后首次亚洲之行的第4站越南，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在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川普当地时间11月10号星期五上午在北京一个机场跟接待过他的中国官员们道别，然后跑步登上印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明显标志的舷梯，在舷梯顶端回头向人们匆忙挥手道别后进入空军一号美国总统专机。送行的中国官员包括外交部长王毅。电视直播画面显示，王毅在川普登机之前与他急促交谈。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中国时间星期三下午从韩国抵达北京之后，立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会面，四人同游故宫并共进晚餐。川普及其团队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代表团星期四举行了大半天的会谈，双方讨论了朝核问题、美中贸易失衡和国际反恐等议题。美中两国元首都称此次会晤相当成功，并为未来双方增进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对日本、韩国和中国访问之后，11月10号抵达越南岘港，出席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来自当地的报道说，在深刻见证了自由贸易利益的越南出席本届 APEC 峰会，川普推行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可能会遭遇挫折。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五说，川普总统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正式会晤，但可能会有见面寒暄的机会。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称，因为有其他行程安排，双方从来没有确认过川普与普京的会晤。不过俄罗斯新闻社发表了跟白宫说法相互矛盾的报道，称两位领导人可能会举行实质性的会谈。 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正在北京访问的川普总统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就朝鲜与贸易还有其他美中间的重要议题展开了讨论。从今年初佛罗里达庄园的川习会到今天北京的川习再会，经过19大洗礼，掌控更多国内权力的习近平是否要比饱受在野党批评和通俄门缠绕的川普站在更有利的赢家位置呢？与此同时，美国《时代周刊》最新封面以“中国赢了”为标题，称中国将以经济赢得未来，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如何从川普的这次访华看出美中博弈的未来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 Professor Jack DeLeo。我们接下来再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位嘉宾。今天参与节目的第二位嘉宾呢，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我想两位，我们在讨论前，我们先简单的来看一看，在朝鲜核问题上呢，川普总统在声明里面是多次提到了平壤当局发展核武的危害性。他表示，美中双方答应在处理朝鲜核问题的时候不会重蹈覆辙，不会再走过去行不通的老路。而习近平则表示呢，美中双方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答应继续就这个问题来沟通与合作。但是习近平并没有提到平壤发展核武这样的问题。而我们再来看到在美中贸易上面，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这一次呢，川普总统可以说一改他过往非常具有批判性的口风。他是说，虽然美中之间仍然存在单向和不公平的贸易逆差，但他责怪的是美国的前任政府，他并不责怪中国。而习近平则说呢，双方代表团刚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项目，相信这些协定可以给双方都提供实惠。我想先请教我们在伦敦大学的曾瑞生曾教授，您看到了这场川习会还有会后两人各自宣读声明，您觉得从细节内文来看，简单的先来跟我们谈谈谁是今天这场会谈的赢家？
这次会谈来说，两方面都说他们是赢家。川普总统很明显的觉得他这次在中国访问非常成功。在习近平的观点上来说，这次川普的访问真的非常成功，而且我觉得习近平是对的。这次川普到中国来说，其实他拿到的具体的事情并不多。习近平提供给川普的最主要的是给川普在中国旅程非常愉快，而且令到他在国内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在中国受到基本上是帝王级的待遇。你说具体上的事情来说，在北韩的问题上来说，其实中国并没有做很大的让步，只是很多是象征性的意思，比方说中国的旅客不到舟山去旅游，你说这个251的贸易来说，大部分都是口头上说了，具体上还做不做我们还不知道。
是，那么戴杰教授呢，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方面一直在推促这个北京方面能够做更多的努力。那么这一次看来我们看到这个两方面好像在这个说法上，这个川普总统说的是朝鲜无核化，但是呢这个习近平却没有提朝鲜，而是指整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今天习近平又再一次成功的躲过了华盛顿对他的这个压力啊。您的看法，您觉得今天的这场会谈谁占了上风呢？
我想可以说习近平是赢家，就是在北朝鲜的问题，在贸易问题都是这样的。北朝鲜呢，好像川普的要求就是提高中美的合作，但是到底没有很大的进步。习近平说中国会支持会执行联合国安全委员会的决定， 但是美国认为那不够，应该更努力的给一点给朝鲜一点压迫。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川普没有什么进步在贸易方面，在经济方面也没有什么进步就是川普的看法就是有不平衡的不公平的贸易关系，这一方面也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想川普的要求就是在这两个问题进一步，但是到底好像没有很重要的结果。习近平我想应该很满意。
那戴杰教授，很有意思，我们在提到了这个贸易问题的时候，您觉得他也没有得到太多，也没有很大的进步，川普总统的方面来说我们也注意到他在声明里面呢，他特别对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呢，他说这不应该责怪中国，而是应该责怪美国的前任政府，是他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尽太大的努力。您对于川普总统今天这样的一个说法，您感到意外吗？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甚至就强调了，他在竞选当选后的第一天第一件事就要把中国列为这个货币操纵国，这件事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么到目前为止，在贸易问题上似乎他对中国的这个论调是越来越缓和了，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那很难说。我想问题就是川普如果碰到问题呢，川普都不愿意负责任应该是中国犯的错误，或者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不公平，但是川普也愿意批评美国以前的总统。在这方面我想中国也可以放心一点，可以比较满意。因为呢，如果川普批评很早以前开始美国对外政策，对贸易问题政策，如果是美国应该负责任，那我想就是退一步呢。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川普了解在这方面他真没有办法中国不愿意通过什么比较基本的的改革所以呢，好像美国应该强调知识财产的问题，投资就是市场开放的问题等等，但是会议之前美国没有预备什么什么什么协议，所以到底没有什么结果。所以川普怎么办呢？因为习近平不让给他的关于这方面政策的进步，所以呢川普就是推到批评美国的政策那我想呢有一点奇怪，因为美国总统去国外这样的说是非常非常意外的，是很少数的办法。
嗯哼，是。那么曾瑞生教授，您的看法？另外我在这里引用一个数据让大家来了解这次美中之间签订的一个所谓25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美中经贸合作的项目订单，它到底意义有多重大。因为根据美国这个商务部的数据来显示，中国在美国各个这个贸易伙伴里面贸易逆差是大幅的抛离了其他的国家，在2016年度呢达到了3470亿美元，所以呢这距离这张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订单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很多人说这张大订单就能够扭转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逆差的问题嘛？您的看法，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川普到底得分多少呢？
我个人看法是川普得分非常低，因为他把这个问题说到是以前的美国总统做法做得不好，在他做起来就不一样了。可是他在这个250个billion 的贸易协定上来说，跟以前的做法基本上一样的，都是把这个头条说得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你具体实际上来说，他并没有提供很多的这个具体的消息可以证明这些是真的订单。比方说中国会跟这个波音公司买300个飞机，那300个飞机是新的飞机吗？还是以前本来就已经要买的飞机？是不是300个飞机都已经是签了订单的需要买？还是说这个我们希望去买300个飞机，以后具体是买多少个还是可以再去谈？你别的投资上来说也是一样，只是说我们现在有中国政府有意在美国这个公司那个事情上来投资，还没有签订单，所以说那些订单根本上是言之过早。以前的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那川普说他的前手都犯了这个错误，他自己做的好像比前手做的更大手笔一点， 可是是不是会把它贯彻下去，那就以后再看。可是我们看到过去一年来说，川普在佛罗里达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就已经说过100天内他们可以谈到一个贸易的协定，
是
贸易协定没有谈好，后来也没有事情发生。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来听听您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的嘉宾提出。第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嗯，
中美之间不是合作，而是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竞赛关系，那才叫中美的零和博弈。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影视文化，中美之间都是互相交融、互利双赢的合作关系，也有合法的市场竞争，还有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博弈。唯一的看点是未来中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上会一决胜负和雌雄的形成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的局面。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黄先生。那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这个观众朋友提到了，这位署名叫席源的网友呢，他说感觉这一次川普访华就是给习近平背书，觉得在实质上没有川普在美国说的那话一样的尖锐。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明凤在竹的网友他说，中美打交道短期效应来看，中国总能赢，因为美国人尊重规则守信用，而中国人爱耍小聪明钻规则的空子，这一方面呢，美国人是玩不过中国人，但美国人有大智慧，有后发优势，长远看美国人能赢。事实上美国一直带领世界的进步。而这位署名叫吉影猫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却是中国真的赢了，美国都要跟中国要钱了，怎么不是赢了，输的是谁呢？不是美国，大陆所有缴税的人民才是最大的输家。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戴杰教授，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几位网友的发言，不过也有很多人说这次的川西会啊，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有利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19大上巩固了他的权力，在国内的政治，在国际的外交政治上面呢，他可以说都是越来越重要，也掌有越来越大的权力，所以他本身对于川普总统并无所求，也没有任何的需要，反倒是川普总统对他有所需要，所以这让两个人在一开始的位置上就显得特别的不平等。您的看法呢？
我想你的看法有是对的，那就是说你看国内政治的问题，特别是19大之后，好像习近平是很有权力的领导人，川普现在在国内有比较大的问题呢，比方说在国会那个税务改革的立法碰到一点困难，我们还有那个俄罗斯的问题呢，我们有昨天的选举或者前天的选举共和党失败了，所以在这方面川普在国内有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如果要比较习近平的权力和川普的权力，我想习近平肯定搞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想没有什么所以这方面有差别，但是问题是那对中美关系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在这方面我想这个川普习近平的回忆川普的要求就是找中国的支持，找中国的合作，习近平的要求就是不要美国给中国特别大的麻烦，如果美国继续退步或者美国不愿意破坏中美贸易关系，中美政治或者安全关系习近平就可以说就赢了，就成功了。
嗯哼，我们现在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我很欣赏川普总统，首先降低道义要求，其次要求中共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如果中共不同意或阻挠，那么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打击中共和朝鲜，美国已经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努力，是中共和朝鲜破坏了世界和平。而另外这位署名叫 Leon T 的这位网友他说， 席包子天真的以为可以用2500亿美元来摆平川普，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我想请曾瑞生教授您来谈一谈，您看到这次两位领导人的交锋啊，那么您是不是也觉得像刚刚戴杰教授所说的，川普现在确实面临了在美国国内有很大的一场危机，那么在国际间也有不少的问题在等着他，所以在与这个习近平交手的时候，是不是本来就屈居劣势，那么能有今天像这样的一个成果，也有很多人说已经算不容易了，您的看法呢？
川普总统来说，他在国内是有很多问题，只是不是现在是特别的坏，他以后来说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在川普总统当政的时候，跟中国打交道基本上都有这一个吃亏的一点。可是说习近平真的没有对美国有什么要求吗？我觉得我也不同意，因为在比方说交涉的问题上来说，要是川普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其实也可能把交涉的问题弄得更坏。这个事情来说，主动权不完全在中国手上，主动权在川普手上。
嗯哼，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习近平是因为他也害怕这个不知道川普会干什么，所以要对北韩来说，对朝鲜来说，要施加很多的压力，希望在川普在中国的时候金正恩也不会在北韩发射这个飞弹还是什么核武的试验。
嗯哼，
另外上来说，美国在经济上来说是不是会对中国做一点手段？在川普到中国以前，其实我想北京也不能绝对放心川普一定不会，所以也不是说北京是对美国没有对川普完全没有要求。
是，
也就是说为什么川普在中国的时候，习近平给他的待遇是比以前所有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都更高的待遇处理。
嗯，
也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对川普有所要求的。
嗯，我们现在要来看看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人权的问题，各方也都在关注这次川普总统会不会提人权。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报道了，那么在川习会上呢，川普总统在会后的这个发表声明宣读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要倡导这个个人权利与法治改革，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对人权议题的一个琢磨，但是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却认为这远远不够。我想先请我们的戴杰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您认为川普总统在人权议题上的这个琢磨和描述够不够呢？那么人权问题到底在美中之间，它现在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啊，对，我想在这方面，中国管理人权方面、管理法治方面，当然习近平有要求的。我的意思就是，中国现在不找川普和美国政府的合作，意思就是。中国的要求，习近平的要求就是美国不会破坏中美关系，不会有不稳定的两国之间的关系。人权也是这样的，以前美国总统经常提到人权的问题，在这方面川普肯定退步。在这方面我想中国也比较满意，就是因为呢有好几十年美国总统来批评中国人权，并且现在中国人权的情况比以前更不好，就是习近平时代可以说退步。包括人权律师，包括那个外国非政府机构的机会等等。所以呢，为什么川普没有提到的？我想那是他的看法，就是他有特别特别关心国内的问题，美国国内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在全世界不应该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呢，某一方面是保护主义的看法，在人权方面就是说，就是不太愿意批评别的国家的国内的政治。在这方面，川普的看法跟习近平的看法有一点同样的。所以呢，我想但是对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在全世界的权力，特别是软实力的问题呢，就是退步。但是那是比较前面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问题。我们郭延庆的那个外交部长Tillerson 也是说，支持民主化现在可能不是美国比较核心的外交政策的原则。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站上有一位署名叫魏魏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下的土地，人民不过是统治者旌旗上的装裱，所谓胜利是专制的胜利，并不是人民福祉的胜利，北京暂时的得意洋洋只能是动乱前后的中场休息。而另外这位署名叫吴金刚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2000多亿的订单，习真是大手笔，这也看到了自由民主和人权原来在一个没有良知的美国总统那里是有价的，这对有良知的政治家眼里不得不说这是悲哀的。而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次的这个记者会之后，在我们谈到时代周刊的这个相关的报道之前，我想继续再来谈谈这次川习会后的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有几百名的记者在现场希望能够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问题，但是却没有人能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 BBC 驻北京记者沙磊，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这样说，两个人举行发布会发表联合声明却没有接受媒体提问，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在轻视媒体上立场却是一致的。我想继续请我们的戴杰教授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那是另外一个川普没有强调传统的美国关于人权的问题呢，真的是很奇怪的，很意外的，就是因为在这方面，我想还想川普遵守中国领导人的限制，所以呢，我想在美国呢会受到一点批评，因为强调法治，强调保护个人权利呢，那肯定也包括言论自由等等。所以这方面，我想当然我们两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虽然川普和奥巴马和好很长时间的美国总统都了解，在人权方面，在言论自由，在新闻自由方面，美国的影响有限制。但是虽然不能强调，不能使中国改革这方面的政策，还应该强调。所以在这方面，我想也是有一点特色的，就是不保护美国这方面的，也不提高美国这方面的软实力。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美国时代周刊在最近呢11月份的最新期刊的封面呢，特别以中英文这样的斗大标题显示中国赢了 China won， 用这样的一个标题来显示。那么该文的作者伊恩布雷默呢，他认为中国经济早已经准备好要赢得未来。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布雷默他在过去都多次发表了类似言论，他甚至还曾经说世界需要中国站出来，全球化的融资需要一个领军者。所以有很多人说他会说出中国已经赢了这样的一个言论并不令人意外。我想请教我们在这个伦敦大学的曾瑞生教授，您认为布雷默这样说法中国赢了这个说法真的正确吗？
我觉得它完全不正确。中国还没有赢，那是第一。第二是，你可以说，美国现在是把自己的强势优势都放弃了。这个川普总统是在美国很特殊的总统，他一方面是说他要以美国为第一，什么事情都以美国利益为主。可是他在国际舞台上所做的事情来说，是对美国第一损害最大的一个美国总统。只是因为美国总统现在把美国自己的国际地位跟在政治贸易方面来说本来可以有的这个强处，就是说这个 TPP 的事情来说都自己放弃了，并不表示中国就把美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领导地位取代了。中国还没有，不管是在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是国际的经济舞台上来说，都没有跑出来扮演这个领导者的地位。要是中国出来了要去领军，别的国家是不是都就支持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会不会做，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说中国已经赢了，我觉得是错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这次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的访问呢，这个即将结束。在今天的川习会结束之后，我们今天针对相关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再一次感谢美国宾大法学院的戴杰教授，还有英国伦敦大学的曾瑞生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二位，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